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最近呢，我们永恩和凌云都是在回复一些听友的来信。这几天我们是在回复
汪文听友的来信。
对，汪文这位姐妹呢，她听了我们的耶稣再来和世界末日的信息之后，就给我们写了几封信和我们
探讨
一些信仰方面的问题。
对。
所以呢，我们这几天呢，就是来解答他所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
是。
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所看到的这个大象，他的脚趾头，十个脚趾头，
半泥半铁的脚趾头，到底是指的是谁？
是的，好，那过去我们有两天的时间和大家谈的这个大象，这个巨大的象的金的头象征巴比伦，银胸和
膀臂波斯马代帝国，
铜的腰腹，就是
希腊帝国，
接下来是两腿，
铁腿
讲到这个罗马帝国永恩去过意大利吗？
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哈？
去过希腊。
你去过希腊？哎呀，希腊我很想去，都没机会去。那你说过你去过这个迦太基嘛，对吗？
对。
北非的迦太基。
是。
那么你在迦太基的时候也有看到那个
罗马的那个斗兽场。
斗兽场。
现在已经就是破壁残垣，但是他们也是一个文化遗迹，依然保存着。
是的，
还有他们的罗马的那个剧院的那个形式。
是的，这个斗兽场在意大利除了罗马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城市也有。特别是罗马的斗兽场很大。看到这个斗兽场的时候我去了两次。你就觉得说，哎呦，这个国家当时是何等何等的残暴。
是，因为斗兽场一般都是将人和兽
来搏斗啊。
对，
或者是让人和人在那边搏斗呀。
对，所以曾经有一段历史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被带到了斗兽场中，
就死在那里。
对，
所以想到这里就可以多少的了解这个罗马时代对这些的奴隶对他们所征服的国家所采用的就是一种铁腕的政策，铁腕的政治，太可怕了。太可怕。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罗马的时候呢，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看在讲到之前的三个帝国的结局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个国家被
另一个国家所消灭了，是
征服了。
对。
但是呢，讲到这个第四个帝国，也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所征服，所取代。
OK。
相反的。他所讲到的是这个罗马帝国在他的版图之内会被分裂成很多的小国。而这些小国他永远也不会再合并成为一个大帝国，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这不是欧盟就这样是不是？
对的。那所以圣经的形容，但以理书第二章41到43节。
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 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
圣经中神的启示向但以理启示，那个脚趾头啊，是半铁半泥的，半强半弱。这个半强半弱呢，也就是指有一部分是强的，有一部分是弱的，有强有弱。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
是
各种人哦，
对，
很多种不同的人，
各种
掺杂。
嗯，
好，罗马帝国啊，它是公元前168年开始嘛，啊，
嗯哼，
在公元395年的时候啊，它就正式分为东西罗马帝国。
是，
其实真正代表罗马帝国的是西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原来的那些领土啊，都是在这个西罗马帝国里头的。那么这个西罗马帝国是怎样灭亡的呢？它不是被另外一个大国所毁灭，它是被许多的北方的那些蛮族啊，
嗯，
入侵，不断的长期的入侵，从公元351年到476年，不断的入侵来攻打罗马帝国。最后呢，在公元476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就完全的被毁灭了。或者说，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啊，就渐渐的就分割成了10个王国。
嗯，
10个王国。这10个王国在当时有他们的名字，古代的名字。我们用今天的名字来说说这10个国家是哪几个国家。
好。
啊，就是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葡萄牙、西班牙，还有所谓的东哥特，就是意大利的东北部，还有黑如来，就是意大利的本土，还有呢非洲北部。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啊，就被分裂成10个的小国。在但以理书第7章的时候，讲到第四兽的头上长出了10个角，这10个角就是指
哇，这10个国，
10个国
啊，
是的。
主里面隐于生命泉，住在爱里面永远不枯竭，住在主里面隐于生命泉，住在爱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荫下。我心不惧怕，我心不动摇，全能神在全能者荫下。
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
你可知道神爱你，他爱你，只有他能够保护你，爱你。
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使您每天与他相遇，让您更认识他，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
仿佛听见，仿佛听见，创造出永恒的祝福，永恒的祝福。
我们现在来看看，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头的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起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嗯，你看到这个兽啊，这个第四个兽啊，它有十个角，代表这十个王或者这十个国家哈。我们再来看哈，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二十八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 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
所以啊，从这两段的经文里头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十个脚趾
是
其实就是在原来罗马帝国的版图里头
是被分割出来的
十个国家
裂开的
分裂的分裂的。那么这些国家呢，其中他讲到
有铁有泥嘛，就是铁的就是代表强盛，像英德法这些国家都是赫赫有名的
是是是好，所以这些国家呢，他特别一再的强调有三个的角被后来的一个角连根拔起就是被后来的一个角征服了，后来的那个角就是敌基督他起来的时候会把这十个国家里头的三个国家或者三个王把他给征服了，或者说把他给制服了，他自己呢就在那里要来抵挡神。启示录那边不是说吗？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十七章。在启示录第十七章讲到那个有一个女人不是骑在朱红色的兽的上面吗？那个兽有七头十角，对吧？
对，
十角七头七头是讲在历史上会出现的七个王，这个十角呢就代表十个国家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七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
好，所以你看但以理书的预言跟启示录的预言呢是遥相呼应的，你看都讲到会有十个王，十个王，然后呢这十个王在启示录里头说他们会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那个兽就是敌基督然后他们会与羔羊征战，会与羔羊征战。你看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在启示录第十七章都谈到这位人子他要得国，他要将敌基督和所有跟随他的人完全的毁灭。但以理书第七章那边说，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敌基督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就是
耶稣再来的时候，
再来千禧年所有的得胜的圣徒在各样的试炼中、各样的试探中得胜的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呢这个十个脚趾头它其实就是讲到这个罗马帝国要分裂成十个国家，圣经说那国民必与各种人掺杂所以那个罗马人会和各个国家的人通婚结合
做生意来往
是的是的。但是呢这些的铁和泥他们无法成为一个大帝国他们无法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大帝国，
就是再也不能回到像罗马帝国盛世那个时候那么的团结统一
是的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会跟从这个敌基督一同来抵挡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基督降临就会将他们完全的毁灭。
是，那怎么看待欧盟呢？其实欧盟也算是一种联盟
对，是一种联盟欧洲的国家在过去一两千年里头
是
他们 从君士坦丁开始啊，使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呢，很多的国家都基督化了，
嗯，
啊，不是天主教就是基督教哈。
是，
但是呢，你看到现代的欧洲的国家已经远离基督的信仰，已经完全的变质了。
确实，
绝大部分的欧洲人，他们已经远离基督的信仰，已经远离神，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会和敌基督一同联手，来抵挡耶稣基督。
嗯哼。
这是非常可惜的，
是
非常非常可惜。
是，
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二章34到35节。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汪文姐妹问，为什么我会说这十个脚趾头不是代表以色列呢？你看这十个脚趾头半泥半铁，最后的结局是被那从天上而来的大石头砸碎了。他们和敌基督一同的抵抗耶稣基督，
是
和敌基督站在同一个阵营来抵挡耶稣基督，
嗯，
最后被毁灭了。所以这半泥半铁的脚趾头绝对不是以色列人。
对，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对，
他最终是会被神分别为圣拯救的。
对，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他们会呼求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们在承认，
也
才知道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呀。他们向耶稣呼求，耶稣来是要拯救他们啊，耶稣来不是要毁灭他们的。所以那十个脚趾头绝对不是指以色列人，清楚吗？
嗯哼，
清楚吧。
嗯，
所以啊，他听的那位金牧师这样的解释其实是不正确的。
哦，
这个金牧师说这个石头是指以色列人，不正确，这是不对的。
嗯哼，
好，我们这样的解释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很明白了。
是，嗯，是的。
汪文姐妹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我们明天可以继续来解释她的另外的问题。
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回复汪文姐妹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在创世纪6章2节那里讲到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么汪文姐妹她说，这个福音派的学者认为神的儿子们是赛特的后裔，他认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天使，因为在彼得后书2章4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中，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节目中，我们想探讨的是，这个神的儿子们到底指的是谁？
是的，
是天使呢，还是赛特的后裔？
是的，
嗯，
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为你揭晓这个答案。
是，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收听。
好，预知
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亲爱的主。